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二，路加福音，韦保罗牧师，2020年7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4日。在整个六十六号公路系列中，我们所依据的主题经文是耶稣所说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其实不止一次这样说，特别是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论他。当然，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指的还只是旧约，因为那时新约上未汇编完成。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旧约的查考，也看见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处处都在预告基督将要成就的工作。现在我们进入了新约，显然新约就是关于耶稣的，因此我们目前所做的可以说是一种概览式的查考。我们尝试在一篇讲道中纵览整卷书。我们已经看过马太福音，也看过马可福音，现在来到路加福音，这是本系列的第42讲。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益处。我并不为此道歉，因为我们教会向来比较注重神学，经常深入研究各种教义，而我认为这非常有价值。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专注于树木而忽略了整片森林。有时，先明白路加福音的整体信息，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细节，先明白罗马书的大图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中较小的论点。因此，虽然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个我认为极具救赎意义的主题，但我也盼望，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书卷的整体结构之后，将来再去阅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等书时，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其中的信息。作为今天讲到的引言，我要引用路加福音前面的一节很短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章52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快速纵览这卷奇妙的福音书时，你将那些对于我们的安慰、救赎、成长以及灵命成圣极其重要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求你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我也祈求，凡我所说正确的内容都能切中要害，若我说了任何不准确的话，求你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能清楚察觉，好使我们不断被纠正。求你做我们的老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许多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因此，和很多人一样，我对宗教最早的认识主要来自电视和电影。我们这一代人常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另一种说法则是电视世代。那时候，电视刚刚普及。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视还是黑白的，没有遥控器，我自己就是遥控器，必须走过去换频道。我母亲很快发现电视是个很好的保姆，于是经常把我放在电视机前。我完全被那台电视吸引住了。如今情况变了，更多的是手机、YouTube 以及各种媒体。但请留意这些东西对人的影响。因为直到今天，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仍然在影响着我。当我们回顾那些老电影时，特别是涉及宗教题材的电影，至少还能看到一种努力，就是尽量以积极和肯定的方式来呈现宗教信仰。像《圣袍千秋》The Robe 和《宾虚 Banter》 这样的电影，尽管其中有不少不准确之处，但他们至少试图告诉观众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你阅读或观看这些作品，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帮助。 然而，他们当时不会像今天这样，常常把耶稣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我们在基督最后的诱惑中就看到了这种倾向。如今每个人似乎都想拥有一个符合自己立场的耶稣。有人说耶稣是女人，最近还有人说耶稣将会是女人，有人说耶稣是同性恋，有人说耶稣是罪人。无论谁想推动某种观念，都会重新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耶稣。所以，让我先澄清一点，耶稣是一位犹太人，是男性，而且完全无罪。这就是耶稣。如果你读过圣经，甚至只要接触过圣经，就不会对此感到模糊。他的民族身份是犹太人，他是男性，并且从未犯过罪。回到我的主题，有一部电影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我，那就是塞西尔·德米尔执导的经典影片《十诫》。这部电影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查尔顿·赫斯顿饰演摩西。每逢复活节期间，人们常会播放这部电影，因为它与逾越节等事件有密切关系。我记得影片开头还有一段旁白，德米尔解释说，他们查考圣经，并参考一些传统资料来构思剧情。当然，任何电影都会加入一些浪漫情节，而这些内容在圣经中未必存在。但关于十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查尔顿·赫斯顿所饰演的摩西。许多人或许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但在当时他是大明星。后来很多人则记得他曾担任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主席。电影中，摩西上了西奈山，然后从山上下来。根据圣经记载，他的脸确实发光，以至于百姓感到惧怕。这是符合圣经的。然而，我注意到，在电影里，从那以后，查尔顿·赫斯顿走路的姿态都变了。他显得极其自信，毫无畏惧，连说话和行动的节奏都完全不同了。仿佛他已经超越了人性，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成了某种天使般的存在，一直到电影结束都是如此。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摩西仍然是一个人。他有软弱，有缺陷，也有罪，就和其他人一样。但如果我对摩西这样一个普通人都会抱有如此崇高的看法，那么对于神人二性的耶稣，我岂不是会有更高的看法吗？我们常常这样想，如果摩西已经如此超凡脱俗，那么耶稣当然远远超过摩西。因此，他走路一定更有气势，他的人性一定比普通人更加高贵，更加卓越。画家们甚至常常用头上的光环来表现耶稣的神性。于是，我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耶稣作为人时比人更多一点。耶稣作为人时似乎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但我要说，耶稣作为人并不是比人更多一点。耶稣作为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在教会历史早期，人们曾经为此激烈争论。因为圣经清楚教导耶稣是神，同时也清楚教导他是人。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公元451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些术语来帮助教会准确理解真正的神、真正的人这一真理。因为对于耶稣既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这一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楚明白。后来在加克敦信经中以及1000多年后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表述。他们谈到基督时说，他是一个位格，也就是说，他在一个位格中拥有两种本性。请注意这些词语不转化、不混合、不混乱。也许你会想，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神性和人性 并没有混合在一起。他真实地是一个人，也真实地是神，这两种本性不会彼此掺杂。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耶稣作为人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这样理解耶稣的人性。如果你像我一样，可能会这样想，我知道对耶稣来说事情也不容易，但毕竟他是神。于是我们仿佛认为他随时都可以从后口袋里掏出一张神性王牌，在需要的时候立刻使用。这是一个错误。这并不是我们应当理解耶稣人性的方式。耶稣作为人，并不是在感到疲倦的时候就切换到神模式，或者在需要更多忍耐、更多智慧的时候，就暂时从人模式切换到神模式，取得所需资源之后再切换回来。事情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就像我们开头读到的那节经文一样，这是一节简单的经文，听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争议。路加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是在增长。那么，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智的，对吗？圣经说，唯有神是有智慧的。如果神拥有完全的智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他是全智的，他怎么可能在智慧上增长呢？路加告诉我们，正如耶稣的身量不断增长，身体逐渐长高一样，他的智慧也在增长。很多人都会问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他不知道末世来临的时间呢？当他谈到末后的日子时曾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于是有人就问，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他不知道呢？答案是，因为他同时也是完全的人。他具备人性的一切属性，包括有限的认知能力。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但耶稣作为人，并不是无所不知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在讲路加福音时特别提出这一点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查考四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位福音书作者以彼此和谐却又各具特色的视角，记载了耶稣的降生、生活、受死、复活，以及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所记载的升天。马可福音也是如此，路加福音也是如此，约翰福音也是如此。整个救赎故事都完整地呈现在每一卷福音书当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些区别，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把同一个故事重复写了四遍。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存在不同的重点，也有不同的强调方向。如果大家还记得，两周前我们开始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曾经谈过，马太主要是写给谁的？写给犹太人。我们几乎一开始就能看出来，因为马太福音以家谱开头，而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亚伯拉罕就是那位关键人物。他是信心之父，也是神应许基督将要从其后裔中诞生的人。因此，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在告诉读者，神在旧约中曾经做出应许，而如今他已经实现了这个应许。于是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一直连接到耶稣，并且不断出现这样的句子，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类似的话反复出现。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的重点。然而在马可福音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些内容。马可没有家谱，马可很少提到为要应验。在马可福音里，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这位仆人。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特别看见耶稣的手，他伸手扶起人，拉着人的手使他们站起来，医治他们。所以在马可福音中，我们看见的是服侍人的耶稣。马太和马可各有自己的重点。来到路加福音，我认为之所以一开始谈到耶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特别看见耶稣作为人的一面。路加福音似乎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神学家兼哲学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曾经评价路加福音说，这是人类所写过最优美的一本书。每当我读到这样的评价时，我都会想，这让我想再读一次路加福音，让我想重新仔细看看这卷书。记得我们谈马可福音的时候说过，马可像一位摄影记者一样，从一个场景迅速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速度非常快。马可福音只用一章就推进到马太福音用了九章才推进到的位置。马可一直在快速前进，而路加却完全不同。有人性融入，加是一位描绘图画的艺术家，他就像是在制作一本相册。当我研究这卷书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位画家，诺曼·洛克威尔。诺曼·洛克威尔喜欢画一些平凡生活中的场景，比如餐馆里的一对情侣，诊所里的小孩，家庭野餐，日常聚会之类的画面。但他画得非常真实，以至于你会站在那里仔细观看，然后说，我明白这幅画在表达什么。我去过那样的诊所，我经历过那样的约会，我参加过那样的家庭聚餐。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而这正是路加福音给人的感觉。他描绘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物，以及真实的人类经历。事实上，路加一开始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在开头说，我已经详细考察了一切，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就是他的开场白。他写信给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对于提阿菲罗究竟是一个代号还是一个真实人物，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由于当时的逼迫环境，这可能只是一个代称。但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确实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很可能是一位罗马基督徒。因此，路加从一开始就在告诉他，我要按着次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好让你明白这些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在真实历史中发生的。他希望读者，也就是我们，能够从他从起头都详细考察的工作中得益处，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换句话说，他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要我们知道，这些事不是神话，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不仅如此，他还特别聚焦于基督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记得上周我们谈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说过，如果你想在圣诞节时从马可福音找几节经文挂在草坪上装饰，恐怕不太容易，因为那根本不是马可的重点。但路加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愿意，整个圣诞节布景都可以用路加福音的经文来完成。他一开始就讲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他进入圣殿的时候，天使向他说话，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由于他心存疑惑，于是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当他从圣殿出来时，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随后我们又听到关于神迹性出生的消息。年纪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的伊丽莎白竟然要生一个孩子。接着路加又记载玛利亚探访伊丽莎白。两位怀孕的妇人相遇。 当玛利亚靠近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在母腹中欢喜跳动。于是你看到这样一个温馨动人的故事，一个家庭场景，一个安静朴实的环境，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画面。然后我们又看到玛利亚那段伟大的赞美诗，也就是著名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一个大概15、16、17岁的少女竟然展现出如此深厚的旧约知识，并且深刻理解弥赛亚应许所要带来的意义，于是她发出那样壮丽的赞美。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看不到马太福音中那些内容，我们看不到东方博士，看不到那颗星，看不到希律王，看不到那些带有王者气派和戏剧张力的场景。虽然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极具戏剧性，但路加所呈现的却是牧羊人，是客店里没有地方，是许多极其个人化的场景。路加还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记载两位几乎无人知晓的人物，亚拿和西面。我们对他们其实所知甚少，但他们一直耐心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也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耶稣12岁时的故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然后全家启程回家。他们走了一天路，突然发现耶稣在哪里，他们竟然把他落下了，于是不得不折返回耶路撒冷。最后发现他正在圣殿里与教师和文士讨论问题。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场景吗？他们焦急万分地寻找他，而他却平静地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才12岁。而这一切都只记载在路加福音里。到了路加福音第3章，我们再次看到与马太福音的不同。马太福音一开始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是家谱。路加直到第3章才提到家谱，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区别。但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也就是耶稣法律上的父亲，而路加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也就是耶稣肉身上的母亲。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路加对于耶稣人性的强调。玛利亚是真正生下耶稣的母亲，是他肉身的母亲。此外，这两份家谱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正如我刚才所说，马太的家谱追溯到亚伯拉罕。对于犹太人而言，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是神在创世纪12章向其赐下应许的人。因此，对于犹太读者来说，亚伯拉罕就是关键人物。然而，路加并没有停留在亚伯拉罕那里。当然，他也经过亚伯拉罕，但他继续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谁呢？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人。因此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重点更多放在人性上，而不是像马太福音那样着重强调预言的应验。路加似乎特别突出这一点，更加着重展现耶稣真实的人性。路加福音所强调的不仅是基督的人性，也强调他所教导的一切以及他与人互动时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邻舍的定义不是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那个向你是怜悯帮助你的人。也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浪子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我们看见父亲与儿女之间最温柔最动人的关系。那个离家出走的儿子最终回来了，而父亲张开双臂接纳了他。同样，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法利赛人和税吏一同上殿祷告的故事。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教导人，必须在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把自己的义摆在神面前炫耀。即使你认为这些义是神赐给你的，也不应如此。相反，人应当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加福音在这方面非常注重个人经历和真实存在的人生处境。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基督的人性，也包括基督所教导的一切与真实人生之间的联系。甚至连比喻也是如此。马太福音有许多比喻，路加福音也有许多比喻。在马太福音里，许多比喻都是这样开始的，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但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经常读到的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有一个人做了这件事。因此，我们看到更多人的元素，更多真实生活的色彩。我在这里顺便提一点，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也许是问答时间，也许是我所教的一堂网课，我们谈到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当时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说了一句话，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这证明他是神。但这句话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我心里想，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确定。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是否认为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他是神？因为我要提醒大家，摩西也行过神迹奇事，但他不是神。使徒们也行过神迹奇事，甚至使死人复活，但他们也不是神。问题在于，中间缺少了一个关键步骤。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使徒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些神迹证明的是，当他们宣告耶稣是神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我想，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白，基督的事工乃是依靠圣灵而进行的。我们往往不会这样思考。至少我自己常常不是这样想。我总会想，耶稣既然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但事实上，他公开事工的开始就是受圣灵膏力。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发生了什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随后，同样是这位圣灵引导他进入旷野。在那里，他作为一个人面对试探，并且得胜了。而亚当作为一个人却失败了。我盼望我们开始明白，救赎乃是一位人所成就的，不是半人半神，而是真正的人。我们看见耶稣的人性，我们也看见他不仅需要圣灵，当他在客西马尼园挣扎祷告的时候，还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他需要被坚固，他是一位拥有真实人性的人，他需要圣灵，也需要被扶持和坚固。我认为路加比其他福音书作者更加强调这一点，耶稣是真正的人。而且我认为许多人以为耶稣祷告只是为了做榜样，做给别人看，但事实并非如此。耶稣需要祷告。有人会说，他真的需要祷告吗？他不是神吗？为什么需要祷告？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他真实的人性。他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当我们把神性与人性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把两者混为一谈了。我们把他们混合、混乱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耶稣在拣选使徒之前祷告了多久？多久？整整一夜。看起来他祷告了一整夜。路加还记载，耶稣常常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再举一个例子，登山变相。这件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记载。 但只有路加特别告诉我们，他们上山以后开始祷告。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三卷福音书里，但路加总是会补充一些其他福音书没有特别强调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正是我们普通人会经历的事情。耶稣不是为了作秀而祷告，他祷告是因为祷告本来就是神在他生命中工作的途径之一。因此，在路加福音里，我们不断看到这种真实的人性贯穿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进程中。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听过八福吧？有福了，有福了。马太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如果你仔细比较，两者并不完全一样。怀疑论者常常说，你看，圣经自相矛盾了。其实并不是。路加只是强调了马太没有特别强调的角度。例如，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更准确地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但路加没有这样写。路加只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马太更偏向属灵层面的表达，而路加则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仿佛他说，我说的是真实贫穷的人，我周围就有许多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又例如，马太福音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而路加却说，饥饿的人有福了。很直接，因为人会饥饿，耶稣也曾饥饿，这正是基督真实的人性。因此我认为，当你带着这样的视角去读路加福音时，你会发现他不断把其他福音书较少强调的人物和群体带到前台。换一种说法，他特别关注那些真正被边缘化的人。在路加福音里，你会不断读到穷人、困苦的人、妇女、寡妇、撒玛利亚人、外邦人、浪子，以及那些曾经远离信仰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中，往往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宗教氛围里，被彻底排除在救恩之外，被推到边缘地带，与任何救赎性的盼望都似乎毫无关系。而路加比其他福音书作者更加强调这些人。救恩这个词，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惊讶。救恩明明是基督信仰中极其重要的词汇，但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并不常见。然而，路加却频繁使用这个词。恩典也是如此，这是圣经中的重要词汇，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并不突出，但在路加福音中却十分明显。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其他福音书中，我们也读到妇女用香膏膏抹耶稣，为他的安葬做预备。这些记载本身已经十分感人。有一个妇人拿着盛贵重香膏的玉瓶，将香膏倾倒在耶稣身上。众人对此感到不满，说这些香膏原本可以卖很多钱来周济穷人，但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因为这件事与他即将受死有关，也表明那妇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路加记载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它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氛和色彩。我必须说，这是我认为整本圣经中最美丽、最令人动容的人性故事之一。路加福音7:37-38这样记载，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让我先停一下，圣经对她唯一的介绍就是一个罪人。想想看，如果别人这样描述你，会是什么感觉？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罪人，这就是她全部的身份标签。经文继续说，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文学能力来描述这个女人从门口走到耶稣脚前的那段路有多么艰难。那是一间坐满法利赛人的屋子，所有人都认识她，所有人都知道她过去做过什么。因为当罪人成为别人对你唯一的称呼时，你大概是在从事某种不该从事的生活。请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他听说耶稣在那里，于是来到门口。请体会其中真实的人性，他站在门口向里面望去，他心里一定在挣扎，我真的敢进去吗？然而他还是进去了。他走到耶稣脚前跪下来，他哭泣，他用香膏膏抹耶稣，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但只有路加记录了这件事最终的结局。在路加福音7:48-50，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议论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又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我们常常在崇拜中宣告赦罪之恩，我们宣告罪的赦免。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告诉我，他们最喜欢聚会的部分其实不是讲道，他们最喜欢的是听到那句宣告，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想在整本圣经里，要找出一个比那个女人经历更美好一天的人，恐怕并不容易。你想想，她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会是什么样子？当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那会是怎样的一天？我盼望，这也成为你我的祷告。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听见赦罪宣告的时候，这句话在我们心里的分量能够开始越来越接近他当日在那个女人心中的分量。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额头上都应该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罪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根本还没有真正明白福音。路加一直在谈论人的真实经历，仿佛他要我们切身体会基督赦免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知道，在罪疚之中，在不确定之中，在混乱之中，我们的名字依然刻在他的手掌上。今天我之所以选择那段经文作为宣召经文，就是因为我认为以赛亚在那里所表达的，也是圣灵借着以赛亚所表达的，乃是人类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一般来说，不会吧。当然，理论上也可能发生。但神接着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请思想这份亲密，几乎像恋爱中的人一样。当你深深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是那个人，挥之不去。神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不会忘记你，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我忘记你的罪，却不忘记你。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图画。而我认为，在人生普遍的混乱之中，特别是在今天这样充满混乱的时代里，神仿佛在对我们说，你需要记得你的根基是什么，你需要记得真正使你刚强的是什么，你需要记得真正托住你的是什么。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你在艰难日子里本能想抓住的事物。有时候神甚至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跪下来，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除了根基，除了那磐石，除了基督。最后，我要用一段与约翰福音有关的话来结束。约翰福音19:5，比拉多把耶稣带到众人面前说，你们看这个人。请注意，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一位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人。我告诉你， 如果当时你我站在那里，看着比拉多、西律和那群群众，再看着耶稣，你知道我们会看见什么吗？我们会看见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那些画家常常给耶稣头上画一个光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帮了倒忙，因为他们总是把耶稣画成他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画成那种我们会想与他一起坐下来聊天的样子。他们给他头上加上光环，加上各种神秘色彩。但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圣经说他的外貌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今天你带着伤痛、空虚和破碎走进这个房间，而道成肉身的耶稣正坐在那边的椅子上，你不会立刻指着他说那一定就是他。因为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你们看这个人。有人说，与其他福音书作者相比，路加在描绘这一幕时用了更多笔墨。他描绘了一个充满罪恶联盟的卑劣图景。他毫不掩饰地描述那些黑暗宗教领袖的邪恶。他描写了那带着毒刺的出卖之吻。并不是每一卷福音书都特别强调那个吻。但路加仿佛说，我要让你看见他是被一个吻出卖的。他描绘了使徒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场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描绘彼得的否认，描绘彼得的咒诅发誓。那个原本似乎是他最亲近朋友的人。他描绘公会的虚伪。那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正常来说，当你走进法庭，你会觉得这里会有公义。然而在那里并没有公义。他被诬告。他被人捏造罪名。那是一场早已定案的审判。路加把这一切都详细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其中真实的人性经历。我们也看见西律轻蔑而讽刺的嘲弄。耶稣被从比拉多那里送到西律那里。西律想看一场表演。给我表演一个神迹吧。我听说你会行神迹，做几个给我看看。结果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西律大失所望，于是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而比拉多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只顾自身利益、懦弱胆怯的政客。他洗手表示无辜，却把整件事推了出去。所有这些画面，路加都一一描绘出来。朋友们，我盼望我们都开始努力明白，走向十字架并经过十字架的是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对于基督受难的理解就永远是不完整的。经历这一切的是一个人，不是半神半人，而是真正的人。他亲自承担了世人的罪。神有一个属性叫做不可测度性。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你永远无法把神完全圈起来。你永远无法用双臂把神完全抱住。神并非不合理，也非不合逻辑。只是他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他。即便到了永恒里，我们仍然不会走到神的尽头。有许多真理都属于这一类。他的伟大，他的无限，他的永恒，都远远超越人的理解能力。而对我来说，其中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无限的神之愤怒竟然倾倒在一个人身上。所有将来得救之人的刑罚和愤怒都落在耶稣身上。让我试着帮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经历过痛苦和艰难。请想象一下，把你一生所有的痛苦都集中起来。然后再加上另一个人的所有痛苦。我要承担你的痛苦。承担你的伤害。承担你的焦虑。承担你的忧虑。 仅仅多承担一个人的，你觉得会怎样？我想人恐怕都会发疯，真的会发疯。而这里我甚至还没有提到神的愤怒。如果我要承担自己的刑罚，再承担你的刑罚呢？但问题还不只是一个人的，而是所有将来要得救之人的刑罚。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13谈到耶稣时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我祷告的是，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明白这一切，但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的理解他究竟为我们承受了何等深重的代价。有人这样评价路加福音，路加将耶稣呈现出来，展现出他无罪人性中单纯的纯洁、可爱的自然、深邃的美丽以及崇高的道德尊荣。他是如此谦卑，以至于没有任何羞辱能够使他失去尊严。我依然要说，我并不反对神学，我们需要教义，我们需要神学，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忘记耶稣真实的人性。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本系统神学，他赐给我们的是一本圣经。如果我是神，我大概会写一本系统神学。感谢神，我不是神。神写的是一本圣经，里面有故事，有挣扎，有令人困惑的地方，有诗歌，有比喻，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仿佛神在说，我要你透过这些故事去认识我，你要学习理解这些关系，你要阅读、思考、研究、明白。我不会只给你一套抽象的教义清单。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些故事，就必须明白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羞辱能够使他屈服。他充满爱，以至于没有任何事能够使他退缩。他诚实无伪，以至于没有任何谎言能够欺骗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十字架上，路加还记录了一件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情。那位与他一同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向他发出了最后的请求。他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2-43。请记住，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刚刚经历背叛的人，是一位被否认的人，是一位被朋友离弃的人，是一位被诬告的人，是一位被不公审判的人，是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一位即将承受神愤怒的人。然而，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在服侍别人。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这就是世界的救主。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不断加深我们对救恩代价的认识，使我们明白，为了让我们与你和好，究竟成就了何等伟大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这看作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永恒的神子成为了人，他住在肉身之中，我们也得以看见他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珍惜，更加体会，为了让救赎临到我们，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感谢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也打开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我们奉他宝贵的名祷告，阿们。